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来请您回顾一下哈，昨天的一场比赛哈，是在这个韩国和瑞典之间，因为这是韩国队哈作为这个亚洲队的首次在这个世界杯上的亮相哈。看一下两国的交战历史哈，就是可能韩国对瑞典的最差记录是0-12输给过瑞典，但是之后的一些比赛呢，就是双方是各有输赢。那首先您如何看待昨天韩国队在赛场上的表现呢？
昨天韩国队表现，还可以，但是并没有完全打出他们自己的真实水平。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瑞典队的高位逼抢压制了韩国队的技战术发挥。
哎，昨天我们看踢了个1-0哈，从其实整个这一届的世界杯开始，第一场俄罗斯对阵沙特，大家就看到就很多这个评论说，这个欧洲的二流球队吊打亚洲的一流强队。那么这个瑞典和韩国，我们来看看这个欧洲队对亚洲队，那么这一次可能就没有和这个之前我们提到俄罗斯以及与沙特之间这个这场对抗，您觉得这两个之间有可比性吗？
我认为可比性不是很大。第一，韩国不是沙特队，第二，俄罗斯不是瑞典队。如果你看一下他的那个世界杯之旅的话，他已经有瑞典队已经有很久没有进球，304分钟没有进球了，包括那个世界杯之前的所有的友谊赛。所以他昨天晚上那个点球是破了他的300个分钟的进球荒，其实是瑞典队。他瑞典队的战术打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长传冲吊，45度往禁区里吊，利用队员的高大身高优势冲顶投球。昨天晚上也表现的是很淋漓尽致。但而且有一个特点，今年瑞典队还稍微带了一点技术流。中场那几个球员盘带能力也蛮强的，不完全就是所有的机会都是由下底传中禁区投球完成的，也有一些从中路突破和一两个队员的那二过一配合完成的，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格兰奎斯特，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奎斯表现是非常好的，其实，这场亮点挺多的，但其实昨天晚上我看那场球，我个人认为表现最亮的还是韩国队的
孙兴敏
和那个，对，和那个金英权在广州恒大那个后卫
那个外援，
昨天金英权有最少3次。那个破坏了那个瑞典队的必进球机会，2次禁区内飞铲，那个韩国队守门员也是有高阶低挡突出了 N 多个必进球啊，所以昨天韩国队其实输的并不冤，那个点球判罚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争议性，确实是犯规了。
确实这个和当初这个俄罗斯跟沙特之间5-0和昨天这个瑞典对阵韩国的1-0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让我们看到哈。那后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因为毕竟在澳洲我们可能会关注澳洲的赛事嘛，我们知道周四澳大利亚队要对阵丹麦队了，这个红色炸药我们都知道，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把阿根廷逼平的冰岛队曾经是2-14输给过丹麦，所以丹麦有这个在冰岛有个啤酒叫2-14嘛，就是从这个来的。
对对。
那么对阵这个丹麦的时候，您觉得这一场我们澳大利亚，因为现在这个主教练又是来自于荷兰的，也是北欧这种很强悍的这种球风，您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这队和丹麦队这个在接下来周四的比赛当中哈，你觉得会不会比较大比分的落败，还是说有可能会逼平，还是说甚至是有可能会胜出？
我觉得其实澳大利亚队今年的这届世界杯的人员配置还是不错的，
表现不错哈。
有不少球员其实是在海外那种在海外效力的，
五大联赛踢球的。
对，其实我认为那场跟法国队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输的并不难看。所以丹麦队传统的北欧强队，他的打法呢其实挺接近瑞典队的，但是呢他是比瑞典队更能体现出一点技术流在里面，也是有他的身体优势， 队员魁梧高大，注重投球和那种高空的那种控制权。丹麦队
那么澳大利亚很难占得到什么便宜了哈。
澳大利亚队身体也并不差，但是呢，大赛经验当然没有丹麦队多了，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澳大利亚队跟丹麦队唯一的区别。所以我其实并不是说很看好丹麦队，我认为澳大利亚其实还是蛮有机会的。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应该说这场球是一个必赢的比赛。对澳大利亚，如果想出线，这场必须赢，而且是我觉得我认为是希望非常大的一场比赛。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周四我相信很多澳洲的球迷也很关注，因为确实从跟法国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虽败犹荣，看到了这种拼搏的精神。
好，谢谢
这
一刻今天上。
虽败犹荣。
好，谢谢
这
一刻做客我们节目哈，非常感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